我们感谢神，今天主日的早晨，带领宗长老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临终嘱咐》第三讲，施行公义。
把你的圣经打开，翻到刚才我们所起印的这段经文，就是《列王记上》第二章。我们继续要来思想关于这一段经文大卫所做的这个临终的嘱咐。而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如果你看第一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的死期近了不但是大卫已经年纪老迈，这边更说到说他的死期近了他自己也应该是从他自己的那个体力、自己的健康的状态、自己的那个气魄来感受到，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因为在第二节他说，我现在他对所罗门说，我现在离死我现在走世人必走的道路，意思说他知道他自己要死了。然后在接下来他就对所罗门说了那一番话，那就是从第二节到第九节。那之后在第十节的时候这我们就看到说，圣经为我们交代说，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那我们很肯定知道说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是大卫就是在他离开世间之前他向他的继承人，向他的儿子所罗门来说话。那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起就是第二章第一节那边这边说到说，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这边说是嘱咐，也就是命令。那这一番话是大卫他向所罗门来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吩咐他，你当行这一些。那我们在前两堂我们已经看了这一个吩咐，或者说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在第二节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大卫是叫他说要做大丈夫大卫说要做大丈夫。那第二个方面呢，是上一次我们看的大卫嘱咐他说他必须谨守主道。那大卫的意思是要他在灵性上、灵命上来成长、来成熟大卫也吩咐他说，他要勇敢不惧怕，那要捍卫，要守住神的话语，要行出神的话语要在属灵方面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让以色列能够就像这边在第四节那边所说的，说第三节那边后半部所说的，当一切无论是他在往何处去，在哪里都能够凡事亨通。然后我们说过了这个亨通当然是大卫在这里比较着重的，就是属灵的方面。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那这最后就关于大卫的这个嘱咐的最后的一个方面，就是从第五节到第九节。那么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相信你大概也看到这里大卫提到三个名字他们其中就是有两个人是大卫吩咐所罗门说，你要就是把他们处死那他们这两个呢这两个人，一个是叫做约押另外一个叫做示每。那对约押呢，大卫是在这里说第六节就说到说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那对这个示每呢，示每就是在第九节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后面那边就说到说使他白头见杀，流血到下到阴间这是很严厉的。不过大卫是吩咐所罗门说，你要处死他们那么在这里在这两个人当中这两个隔岸的当中，大卫也加插了另外一个隔岸就是关于 这个巴西来这个人。那这个监中的这个隔案呢就有点不同啊，这个是说到说大卫是吩咐所罗门说啊，你要就是恩待他。为什么恩待他呢？啊，是因为巴西来啊，他所显的那个恩慈恩惠，那大卫吩咐他要这样的来恩待啊，恩待他的子孙。那我们可以从第七节那边看到说啊，在就是在第七节前面的部分说到说啊，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好了，我们看到说这几节里面啊，就是包含着这三个不同的隔案啊。那简单的说，大卫是要叫所罗门说，你要啊，你要行那正确的事，要伸张公义。那所罗门必须按照神的公义的标准来行事，那就是说要他来施行公义。啊，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来看这段经文之前啊，我仍然要在这里声明，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我们所要学习的啊，就是啊，不单是说哎，有一天我们有机会来丰富我们的后代啊，我们知道说要留什么给我们的晚辈，而在这里我们也应当知道，应当看待说这些大卫对他的儿子，对所罗门所吩咐的啊，对这位晚辈所吩咐的，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话。那我们应当是啊，把自己放在这些的吩咐的当中，因为我们都是神国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大卫属灵的晚辈啊，让我们从他的吩咐当中来学习。那不过啊，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啊，我们说过多次，那个时候大卫、所罗门啊，他们所处的是国度见证的时代。那我们要知道说，国度见证的时代啊，跟我们今天我们是处于教会的时代是有一点啊，有一些的不一样啊，因为教会不是地方的国度，那因此啊，我们有一些的在国度里面啊能够执行的啊，不是我们教会能够做的。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教会啊没有权利啊把好像说如果一个人杀死另外一个人，我们没有权利来处死那个人啊。我们要知道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的分别。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是把这样的事情交给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个国家，让他们用地方国家的法律来制裁，或者说来治理这些人。那因此我们看这样的这些隔案的时候啊，让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正确的心态说，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是要从当中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是要从中来就是取出一些属灵的原则，而不是说照字面上那样的来行。好，我们要注意，要知道这一点。好，我们先来啊，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经文的本身。容许我就是刚才我说了这里有三个隔案啊，容许我先从第二个隔案，就是关于这个巴西来啊，这个第二个人物啊，大卫所举的这个第二个人物，从这边来开始。那么看第七节，第七节说啊，大卫就告诉所罗门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常与你同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啊，我们看到说这里大卫是吩咐所罗门说要恩待巴西来的众子啊。那像就像大卫当初啊，大卫这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下，我们知道说当他 就是成了以色列国的王的时候，那他曾经恩待就是扫罗的后裔，那就是约拿丹的一个儿子米非波设，让他能够坐在跟他同席，常跟他同席吃饭。那大卫是告诉所罗门说啊，你要像这样子的来恩待啊这个巴西来啊的众子啊。那么大卫这样的吩咐的原因啊，是因为巴西来曾经与大卫有就是曾经施恩于大卫，曾经恩待大卫。那在什么时候呢？刚刚我们读这段经文就说了，就是在亚沙龙的这个叛变的时候。那我们关于这个巴西来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的善行呢，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那边看到那当时候大卫已经被就是被逼因为亚沙龙起来叛变，那他被逼要逃离离开耶路撒冷。那当他要离开耶路撒冷王宫的时候，那他要他想要去到一个地方，就是马哈念。那在那个途中，他经过这个橄榄山的东边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名字就是这里在经文里面有提到的就是他要经过这个对不起，他在这边是说到说他当大卫经过约旦河就是越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边马哈念去到马哈念的时候，那他是要在那里来聚集他的就是他所带领的集结这些兵力。那不过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我们稍微来看一些的经文好叫我们能够更清楚当中的一些状况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听我念这边就说到说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跟随他的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那如果你看二十六节这边说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底，那就是意思说亚沙龙虽然大卫已经过了去到了马哈念，马哈念也是在基列的一个地方，那亚沙龙他也带了他的队伍去到基列的地方，在那里安营，已经很靠近大卫。那我们可以感受到或者说我们可以意识到说大卫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里面他所带的军队肯定不比亚沙龙所拥有的来得多，那他们都疲惫了，他们都真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也可能就是已经是疲乏困倦了他们也缺乏粮食这些。那来到马哈念这个地方，那可以说大卫可以说是已经来到一个很落魄的状态里面。那不过呢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些人主动的来雪中送炭有一些人就带着一些必需品来帮助大卫。那当中就包括基列包括这一位是被称为说是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那我们在刚才开看第二章七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那边说到说他不但是他，那边说到说他们就说包括他的孩子跟着他就去到马哈念这天来迎接大卫，那把这些东西来带给大卫。那可见巴西来去到这个就是去到这个马哈念的时候他不是单枪匹马，不是自己一个人去，他是带着他的孩子们就是去迎接大卫。那么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刚才也说了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 继续看下去呢，27节就说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人拉巴人拿下的儿子朔比，还有罗迪巴人亚米利的儿子，还有马吉这边就说基列和罗基林人巴西来他们讲呢带着这一些，你看不单是食物带着一些器具，一些他们的必需品来就是28节29节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列出来，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带的是什么。那第29节就说他们是来供祭大卫和他跟随的人让他们能够吃。那他们说民在旷野必是饥饿困乏，他们看到大卫的军队落在那样的状态里面，那就是帮助这个弱势的君王那帮助他会有什么益处吗我相信他们也不敢肯定，不过呢他们就是看到大卫的需要来帮助他，那因着他们的帮助，大卫和他的军队就是能够重整起来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巴西来他所做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就是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巴西来他不是什么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一个非常年长的人。那在17章这边我们看不到，不过呢我们如果翻到撒母耳记下第19章，当亚沙龙叛乱被平定之后，当亚沙龙被杀那叛军瓦解之后呢，那大卫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在第19章撒母耳记下第19章呢又让我们看到说巴西来又再出现了，他要来为大卫来送行。那他不单是他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你看第19章31节到39节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说这边说31节说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祭王，他原是大富户我们没有时间看整段的经文不过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如果你看你看到说第35-36节那边呢，其实大卫甚至邀请巴西来说你就跟我一起回去，我好好的来款待你。但是巴西来说他已经老了，他不能了，他只是愿意来送大卫回去。那他不是求任何的就是他帮助大卫，他不是求任何的酬劳，但是大卫却主动的愿意来款待他。那最后他就把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叫金韩就让他跟随着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去。那我相信说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就这样向巴西来所应许的，他就很好的来款待这个他的儿子金韩那不过我们回到刚才列王记，对不起要翻来翻去回到列王记上第二章七节那边呢我们如果注意到说大卫在这里吩咐所罗门的时候，他说你要恩待基列人巴西来，不是恩待巴西来，他说巴西来的众子，那就是说巴西来不只有一个儿子。那这是大卫在临死之前吩咐所罗门说你要用恩慈用来对待巴西来所有的孩子那很可能大卫一直以来只是恩待这个金韩的时候呢，大卫更是有感而发，觉得说这个行这样良善事情的人这个巴西来虽然年纪老迈，他却是不辞劳苦的来帮助大卫，在两个危险的状态里面出现在大卫的眼前，帮助了大卫，使到大卫能够 有翻身啊的机会。那因此大卫是有就是一直纪念着这样的一个恩情。那甚至这个时候很可能因为大卫没有说恩待巴西来，而是恩待他的种子，很可能当大卫在这个时候说这对所罗门说这就是这番话的时候，巴西来已经去世了。那因此大卫对巴西来的这样的一个恩情的回报呢，不只是在他的身上，更是在他的子孙的身上。那大卫是让所罗门吩咐所罗门要这样子做。那我们看到说大卫是吩咐所罗门要赏赐那行善的人啊。那大卫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让我们看到说他是怀念啊，他怀念着那些对自己有恩惠有恩情的人。那他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要就是回报替我回报啊。那我们看到说大卫所给巴西莱的家族的回报是远超过巴西莱当初给他的如果从物质方面来看。但是呢无论如何大卫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做这事情。那大卫是教导所罗门说，你要按照神的公义来奖赏那些行善的人，按照神的公义来回报人的恩情。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就是这个人物大卫就是吩咐所罗门说要这样的来对待巴西莱和他的种子。好，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两个人物，两个格案。那这两个格案就记载在第五节跟第六节，还有第八跟第九节他们是有点类似的。类似的方面呢，是因为他们都是与一些罪恶、一些过犯一些行错的事情有关。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格案，就是第五、第六节这里第五节就说到说这位洗鲁雅的儿子那洗鲁雅的儿子约押是谁呢？那我们知道说约押其实是一直以来都跟随着大卫的，从大卫就是逃避所罗门的这个逼迫的时候洗鲁雅的儿子就一直这个约押就一直是跟着大卫。那一直到说当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约押也是继续的来替大卫来效忠于大卫。那甚至之后大卫更是立他为他自己军队的元帅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在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刚才我已经说过大卫是吩咐所罗门说要很严厉的来刑罚这个约押。那可能我们要问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人都一直效忠于他，一直为他打江山，为什么他这时候临死之前要给这样的一个吩咐？那可能我们一般上会想到说，这个应该是跟这个约押在当时候当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亚多尼亚起来叛变的时候在一章那边就让我们看到说，一章七节就说，这个约押他却辩解了，去帮助这个亚多尼亚，那他甚至是顺从亚多尼亚帮助他他在这样的一个密谋篡位的事情上。那可能我们会以为说就是因为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看大卫怎么说大卫并不是这样子说。你看大卫在第五节这边说，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那大卫是针对这两个人的死要来刑罚，要所罗门来刑罚约押。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在这个亚多尼亚叛变之前多年。那特别是这个亚尼尔是在什么时候死？在就是大卫刚刚登基做王不久他就死了 啊，那大概是离开这个我们所看的经文可能有30年左右。那么第二个这边义铁的儿子亚玛撒呢，亚玛撒也是死在就是在亚撒龙叛变的尾声的时候啊，他也是死啊。这两个人都是被约押所杀死的。那如果是为着他杀人来刑罚他，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约押杀的人很多啊，啊，我们都说他40年来带军队去征战，他杀的多少人，可能他自己都记不起来了。但是看到说大卫好像是很在意啊，在这两个他所提的隔案啊，就是这个这个亚尼尔的死，还有这个亚玛撒的死。那是不是说这两个人啊是大好人呢？因为这边称他们是以色列的元帅。那我们不要误会，其实这两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因为亚尼尔呢，他是在当扫罗死了之后，当大卫在这个希伯伦作王的时候，他却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在马哈念那边扶持这个扫罗的一个儿子这个伊斯波色来做王，来跟大卫对峙，来跟大卫来交战。那不过呢，当然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亚尼尔他跟伊斯波色呢闹翻了，那以至于他就想到说啊，他要投奔大卫啊，他就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那见大卫，他就应许大卫说，他说他要去带领以色列众人来归服大卫。那大卫就跟他来跟大卫协商，大卫就接纳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当他离开大卫要回去啊，就是按照他的应许来做这事情的时候，在路上呢，他就被约押召回。那约押就是在趁着约押就假装说要跟他商量一些机密的事情。那在他不防备的时候，约押用刀子把他杀死了。那约押杀这个人不是在战场上，是在这个人要谈协商要和议的时候，那把他杀了。那至于那个亚玛撒呢？亚玛撒他在亚沙龙被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呢，亚沙龙就得势的时候，亚沙龙就封他为自己的元帅啊，让他代替约押做自己的元帅。那他就是那位带兵去就是带着亚沙龙的军队去打战的那个人。但是呢，当亚沙龙死了之后，那大卫仍然就是接纳这个人啊，但是甚至大卫有意要提拔他。那因着这样，那约押就起了戒心了啊。约押呢，就当大卫当另外一个事情，在亚沙龙叛变之后还有另外一场叛变的时候呢，那大卫吩咐说叫这个亚玛撒去召集犹大人来的时候，但是这个亚玛撒去就是他大卫给他3天，但是他3天的期限没有回来。那因此大卫就另外派了这个亚比塞带军队去讨伐那些叛军。那在去的同时呢，约押也跟着亚比塞同去。那他们就在一个地方，那又遇见了这个亚玛撒。那当时候亚玛撒正在回来的时候，那么约押就看见他，那一样的约押也是趁人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假意是要跟他就是友善，要跟他问安，那却是用刀子把他给杀死了。那如果你看在这里第五节这边说，那大卫是说他在就是约押是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那他不是在战场上杀这两个人。那 讲得更透彻一点，其实他是在这两个人对他有所信任的时候他背信弃义的把他们给杀了。那为什么杀他们呢？第一个他杀的亚尼尔呢，其实他是为着他自己的一个兄弟亚撒黑被他所杀，所以他要为弟弟来报仇那为什么杀亚玛撒呢？是他担心大卫要重用这个人对他自己不利，他为着自己个人的一些恩怨个人的一些因素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对方信任他 的情况底下把他们给杀死了。那 这些的事情对大卫来讲大卫知道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我们没有时间翻，不过摩西律法里面出埃及记21:14就有这么说，人若任意用诡诈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致死。那这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清楚说的，说要致死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用诡计来杀人特别是诡计来杀这边称为说邻舍的人以自己没有就是说不是在战场上那约押就是显然就是行了这用诡计杀人的这个罪。那按照摩西的律法约押应该是要被致死。那问题就来到说，如果约押应该被致死，那为什么大卫当初当他杀了第一个亚尼尔的时候，为什么不杀他 不致死他？那又再来的以至于历史重演亚玛撒也以类似的状况被杀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大卫意识到说约押他操纵了军权对大卫讲不好处理那我们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来看就是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一处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下第三章39节撒母耳记下第三章39节，这里是大卫所说的话，他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那是他自己这样子 的描述他说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当然两个儿子就包括这个约押那他知道说约押杀人那是在约押杀了这个亚尼尔的时候他说这番话，那他知道约押杀人他只在那边说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报应他那当然这句话没有错神必定会报应那行恶的人。但是问题就来到说，大卫是当时候的王，那他有摩西的律法，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致死这样的人，但是大卫他却没有这么做。那就像在这里39节这边说，他说这两个儿子比他刚强，那可能他所看到的是说，哇，这两个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如果搞不好的话，可能会引起整个国家里面内乱，那甚至会危害会影响他的国权那因此他就是不在那个时候来做这事情。那其实大卫按理大卫应该做什么呢？他应该是谨守神的话他应该是相信神的同在，以至于他能够刚强，他应该是做那大丈夫 那他应该执行那样的一个公义，但是在那个时候，那甚至是在之后亚玛撒的死的时候，大卫仍然没有这么做。那当来到这个时候，大卫临终了大卫要死了大卫却把这个重任交给所罗门。当然我相信他是在经过了这个亚多尼亚的叛变之后，他可能继续的躺在床上深思的时候，他会想到说他过去没有按照神的公义惩治约押，他可能想到说，这可能也因着这样，他在他的这个国度里面有这一些的困难问题跟他没有就是忠于神的吩咐来秉行公义的来处理这个约押有关。那因此他想到说他应该是把他致死，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体力不足了，他已经不能够再做这事情了。因此他为了他的为了以色列国的前途的好处，那他吩咐这个接续他做王的所罗门说，你要这样，要做这事情来好叫神的公义能够被彰显出来。那当然我们时间紧逼我们来看第八第九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个案，就是示每这个人。那示每这个人是谁呢？那示每他是属于扫罗家的一个我想应该是个领袖那么他当大卫在被这个亚沙龙就是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从耶路撒冷王宫逃出来要往马哈念去的时候，在途中他经过了那橄榄山东边的一个村庄，那在那里呢大卫就遇见了这一个人那大卫在巴户林这个地方遇见了这个人，那这个人其实就是住在巴户林那大卫遇见他的时候，他就是看到大卫已经是就是被就是在逃亡的当中落在这样的一个弱势的当中，他怎么样呢？他不单不是没有帮助大卫，他却是在那里面咒骂大卫甚至如果你去看第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呢，他甚至用石头来砍大卫那他对大卫提出许多的控诉那当然我们看到说他是用他的言语来对待大卫，那恶待大卫，但是大卫却吩咐所罗门说要致死他。哇，你说哇，只是用话来重伤你，你就要拿他取他的命那我们要明白这不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愤怒所发的脾气那他是咒诅大卫。那他如果我们没有时间翻如果你看第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呢，那边呢他说的话当中呢还有一些带着一些毁谤的意思他骂大卫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七节，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他就骂大卫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这些我们知道说都是不是属实的。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是死在沙场上，那大卫从来没有向他们寻仇，反过来是扫罗一直都在追逼大卫，那他却把这个事情扭曲了当然他就是对大卫说了这些毁谤的话，咒诅大卫。那我们要知道说大卫是神的受膏者，当一个人这样的毁谤神的受膏者，一个人这样的来咒骂神的受膏者，那他就相等于是在亵渎神。那因此这样的一个罪是 不能够赦免的。但是呢，当他那是在大卫落室的时候，他就咒骂大卫。但是当带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当亚沙龙已经被杀，当叛军都被瓦解的时候，当大卫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示每就来接待大卫啊，他不单自己来，他还带了整千的便雅悯人来，那可见他是相当有势力，他带了1000人来接待大卫，那他就向大卫认罪啊，向大卫认错啊，求大卫饶恕他。那在当时候，大卫就可能一时的兴致高潮高昂呢，就答应就是饶恕他，而且呢答应说不杀他，留他的命。那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大卫没有这个权利来这样子的来赦免他，免他一死。但大卫接纳他的饶恕，接纳他的认罪，饶恕他，那没有错。但是他的罪行所带来罪所当得的惩罚呢，是应当继续执行的，他应当是死。但是大卫却没有让他死，大卫甚至向他发誓说不杀他，不取他的命。那因此，可能大卫在之后，在这个时候临死之前，在想的时候觉得说不对，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留这个人啊，他没有权利留这个人。那当我讲这个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很难了解，说既然说饶恕他，为什么还要杀他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犯罪啊，我们如果向神认罪啊，向神认罪，向人认罪也好啊，当然向神认罪，神肯定会饶恕我们，如果我们真心向神认罪啊。那我们如果得罪一个人，我们向人来认罪啊，那圣经的教导，那人也应该接纳啊，也应该饶恕。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得了饶恕，我们就不需要面对那刑罚啊。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那他说哎呀我认错了，我知道说我错了，那是不是说他就免受死刑了？那如果一个人胡乱搞关系，那么去吃喝嫖赌，那么他患上了艾滋病，那之后他知道说这是错，他认罪，是不是说他的病就完全好了呢？那我们要知道说，要分辨得出啊，认罪蒙饶恕跟免受刑罚是两码事啊。那因此这个示每啊，他认罪，但是大卫就碍于说他已经向他发誓不杀他，那因此大卫这个时候就吩咐所罗门说：“你不要以他为无罪啊，让他啊，你要怎么样呢？那你要处死他。”那我们看到说这两件事情啊，大卫都是这两个人，无论是约押，无论是示每，大卫都吩咐所罗门说啊，要治死他们，因为他们所犯的是当被治死的罪。那我们如果看第六节哈，对不起，第六节二章第六节那边啊，如果你看，当大卫告诉所罗门说要怎样处理这个约押的时候，他说：“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啊，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啊，你要照你的智慧来行啊。”那在这个第九节那边啊，当大卫告诉所罗门说要怎么样的来处理示每的时候，他说啊，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须知道怎么样待他。那两个是很相似的啊。无论是说要照着你的智慧行，当然那智慧是指说从神的话语所得的智慧啊，按照神的公义啊来行事。但是呢大卫是吩咐他说你要啊按照神所给你的智慧来行事。那不过呢，不是说给他选择说要不要杀他们，大 大卫是说要杀他们，要处死他们，因为他们所当得的刑罚是那个。但是呢，你怎么样的处理他们啊？你就是要求神给你智慧啊，你就是要按照神给你的智慧来做这事情。因为大卫知道说，这两个人都有他们的势力啊。那如果处理的不好，那、啊、会引起一些一些的乱子啊。那因此大卫是吩咐所罗门说，你一定要啊以公义来执行啊，秉行公义的来执行来处理啊这两个人啊。不过你要按照神给你的智慧。好，我们看到说在这两个格案当中啊，大卫是要所罗门啊秉行公义的来除掉罪恶，从他的国度，从他们当中把罪恶给除掉啊。我们之前看到的第一个人物巴西莱的那一幕呢，大卫是说你要秉行公义的啊，施行公义的来就是奖赏来恩待那行善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大卫临终的吩咐的当中的最后一面，他是说到说要所罗门来施行公义啊，要赏善罚恶，要来这样子的来做。那我们如果知道在箴言书啊，箴言书有一节经文啊，是箴言第14:34这么说：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那神给我们看到说，高举公义啊，才是那正确啊的法则。那所罗门啊所得到的吩咐是要在他就是在他这个时候刚上任的时候，就是要以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度。那我们再说啊，无论是大卫、所罗门，他们是在国度见证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要从这一些的格案当中来得到啊一些属灵的教训、属灵的原则啊。我们看到说啊，大卫是吩咐所罗门说用公义来治理那个国度啊。那么我们今天啊，教会是神属灵的国度，我们也应当是用公义来治理啊教会。那我们应当是施行啊公义。那么当然啊，我们不要说是一个群体的生活，就算是我们在自己的家庭的里面啊，神啊也愿意我们的。有这样的啊，就是用公义来治理我们自己的家庭啊。我们应该是赏善罚恶啊。如果你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他们争吵了啊，你会怎么做啊？他们啊，你会说哎呀，这样吵死我，我两个都一起打啊，不管谁对谁错。我相信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相信没有一个父母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应该是查出谁。啊，谁有错啊？我们啊，如果两个都错，我们两个都要惩罚。但是啊，如果真的是错只有一方，我们总不能够两个都为了方便两个都一起打啊。那我们也不应当是啊，有错孩子有错，我们不责罚，不处罚他们啊，因为处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啊，如果需要来到一个地步要处罚孩子的时候。啊，是很难受的，啊，心他，如果我们真的是打在他的身上，是痛在我们心里面。即使是，还没有执行这个家法之前啊，当你看到说你需要刑罚的时候，就换句话说，他犯错了，那你都不会好受的啊。所以在家庭里面啊，我们都知道说是应当是这样的啊，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啊，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父母就是说因为哇打孩子很痛心所以不打啊，即使是大错也不打啊，不骂。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是需要啊为着他们的益处啊，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来治理我们的家。那来到教会啊，我们也一样啊。那我们 如果 有好的地方啊，我有人做的啊的正确好的，我们啊来赏赐啊，我们看到说有人做了一些恩慈的事情，我们恩待他啊，那是没有错的，那是对的，那是应该的。然后，但是如果有人做错、犯错的时候，啊，教会就应当是执行纪律的行动。那当我们要执行纪律的时候，肯定是很不容易的，肯定是很会有痛楚的，啊。那当那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不应当说，哎呀，为了不经历那样的一个痛楚啊，我们就不执行纪律，啊。当然，如果那个犯错的人，啊，他是领袖，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我相信我们也知道，啊，如果是有领袖犯罪的话，这样的一个罪如果不处理的话，会就是留在教会当中，那神肯定不会赐福给我们教会。那我们应当是来执行，按照神的公义来执行纪律。当我们执行的时候，肯定要面对一些痛苦，那我们需要的，其实大卫当初也应当是那样的。我们需要像大卫在这时候临终告诉所罗门的说，我们必须谨守主的话，我们必须就是知道说我们在做的是在执行神的公义，神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应当刚强，我们应当是做当丈夫来做这样的事情。虽然做这事情会带来所谓的痛楚，那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哇，如果我们执行纪律会造成教会所谓的分裂，有一些人会离开，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那分裂不是因为执行纪律的问题，是因为有罪在先，那因为有一些人不放弃他的罪的话，他离开，那我觉得说就是说他带着罪离开，那这对教会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教会得到洁净，虽然当中会有一些痛楚，就好像打孩子骂孩子一样会有一些痛楚，但是人这那样的一个痛，为的是来讨神的喜悦，为的是要来继续保持教会的圣洁，高举神的公义，我们应当这样子的来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大卫对所罗门的吩咐来学习那样的功课。当然我在说，我们是除了说学习这些让我们去遵循，我们也学习到说，你看大卫在临终的时候，他是把一些属灵的资产来交托给他的下一代。然后当然大卫按照我们这样看的话，大卫是带着有一点可以说带着一些羞愧来叫所罗门说要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当中的这两件要采取的举例的本来应该是大卫来执行，但是大卫没有做到但是呢，我想你我我们要学习大卫说要把要如果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要吩咐我们的晚辈，我们应该是在属灵这方面来吩咐他们。那我们更巴不得我们自己都来遵行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吩咐我们的晚辈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羞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这段时间，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这许多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谨守你的道，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刚强的人，成为你所愿意的一个大丈夫，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来高举你的公义。我们将自己完全交托，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